三个礼拜我们讲这个十二章上半段，讲到人的老井跟俗井。今天讲到传道师最后一段一段圣经啊。大家看过这一段圣经能够明白吗？我再问一次，能够知道它里面的意思吗？这段圣经非常宝贝啊，是传道书的总结论啊，它的教训是积极的、正面的啊，正面的。我们先看这个第九、第十这两节，在这传道者因为有智慧，你将诸事教训的众，又默想，又查考，又陈说许多真言。这两节圣经说到传道者的言语，他说在者，在者这两个字也是很宝贝。什么叫在者？就是我们写信写到末了的那个 PS， 我还有话要讲啊，这个非常重要的话，非讲不可的话，非说啊，非传不可的话。好像你看保罗的书信常常有这样说，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，我还有末了的话啊，还有末了的话，愿弟兄们都喜乐做完全的。在以弗所书6章10节，他也是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啊。保罗写完哥林多前后时，还有末了的话，非讲非写不可。写完这个一无所事，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人啊。所以这个末了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话，非听不可的话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再一次，我们知道传道师是所罗门经过失败以后悔改写的，他回顾过去的人生，有一段是过着浮屠一面暗淡的日子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后来娶了妃嫔1000个啊，1000个外邦女子，他们诱惑引诱他去拜外邦的神，他堕落了，他失败，大失败。他后来他悔改，现在他用传道者的身份向众人讲话，讲话，把他的观察、他的体验向众人来劝勉。叫听众啊，要切切记在心中，不可听了就忘记，而且要例行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在这传道时要说什么话？他的话是有智慧的，因为有诸位领将注视教训众人，他本来就是一个智慧人，虽然有失败啊，但是没有失去他的智慧。他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，他的智慧还在，不是糊涂的啊，很清楚的啊，智慧还在。虽然他过的是放纵情欲、荣耀富贵的这个享受生活，但是他没有冲昏这个头，还是好好的做王啊，助理这个以色列国。所以他将 他智慧中所集存的知识经验教训人，叫人注意他的话是有价值的，听了可以使人得到智慧的。是的，我们信主得到属天的智慧，叫我们知道怎么样为主而活，不是单单为我自己活，为主而活。也得到属地的智慧，叫我们怎么样来为自己活，懂得怎么样为自己活，怎么样做人做事啊。基督徒有，我们是智慧之子，智慧之子需要常常听智慧的话语。你听圣经，神的话就是智慧的话语，要常常自己读，常常听。第二，他的智慧话是有阅历的，又默想，又查考，又陈说许多的真言。因为他的话是经过默想查考，不是突然就发出来凭空而说的，不是。传道书如果你注意看，有20多次提到所罗门说，我看见，我查考，我转念，我转想，我心里说，行动行动，这样的话。他是一个政治家、哲学家，也是一个思想家，他是一个思想家。所以他的话是实际有经历的，有体验的心腹之言啊。我们都知道所罗门大有智慧，他也是君王，所以他有资格教训后代后世的人。他编辑这个箴言啊，很多经箴言，那么应该是包括传道书和这个箴言书。但是在圣经列王记上4:32告诉我们说，所罗门编辑箴言有3000句，有3000句。但是这两本书传道书箴言合起来还不到3000句，不到3000句。可见还有很多的箴言没有收集啊，在这个圣经里面。但是这两本书已经够教训人，如果人能够好的遵循，一定是受益无穷。自古以来啊，中国人啊一直承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啊，是一个教育家啊，教育家。他的四书五经啊，都是流芳百世的大作啊，大作。你如果好好的去研究查考孔子的生平，他一生在求道，在寻找这个求道。他说：“君子谋道不谋死啊，我就是要寻找那个真正的道啊，不是为吃为喝而活。”但是今天人不一样了啊，是谋食不谋道。他又说啊，这一句话我们比较熟，朝闻道夕死可矣。早晨我得到这个人生之道、永恒之道，晚上死了我也甘心安乐。他又说，道也者不可思议理，离开的理，可离非道也。人生大道理，人生大道理片刻都不可以离开，能够离开的那个不是真道。人的话一篇大道理，你听了不一定能够懂，能够完全记住，能够熟悉。但是天道、神理道，好像我们听生命之道、神理话啊， 多多少少每个人都存在心里，从信主到现在都会记住一些神的话，这个是正道天道，不可思议理啊，不可片刻都不可以离开。可惜啊，这个孔子啊，他承认天道不可得而闻也，天道不容易得啊，不容易听到啊，他讲了很多人道，但是天道不容易得，不容易听到。他知道很多人道，没有办法知道天道，因为没有圣灵的开导啊，没有圣灵的启示。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箴言是人道加上天道，因为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君王，也是一个传道者，所以他的话的确是有阅历的，有阅历的啊。弟兄姊妹，主的道是生命之道，能够建造造就人，能够改变人啊，这个生命，所以我们要渴慕，要追求。诗人说：“求你叫我在你道中生活。”我们听到，我们好好的思想默想神的道，让我们能够活在道中，能够活出道，道成肉身。耶稣道成肉身，每个基督徒也要道成肉身。生命之道从我们这个肉身活出来，彰显出来。一个人如果好好的活在道中，人就会刚强，所行所做能够荣耀神，能够荣耀神。我们看看哪个教会，大教会小教会，都有一般比较热心的爱主的基督徒，都有都有啊。为什么他们热心爱主？当然了，他们经历主的恩典啊，都有经历主的恩典，尝到主的滋味。但是这个还不够，单单靠这个还不够啊！如果你没有尝到主的恩典的滋味，你没有得到主的恩典，那我就算了吧啊，马虎一点，随便一点。所以这个还不够。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，就是在道中生活啊，这个很宝贝啊。爱慕主的道，不断的追求啊，在侍奉中多多的亲近神，有主同在，主的道在心中啊，人才会很久持久靠主刚强。我们有经验啊，经验告诉我们，有时候夫妻难免会吵架吧啊，会斗气啊，会这个斗角。那么如果有主的道在你心中，圣灵就感动，哎，算了吧，忍耐一下吧，何必呢，何必呢，就没有事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真道不可思议理啊，实在是一秒一分钟都不可以片刻离开啊！啊，特别是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，这个肉体是没有良善的，活在肉体里面一定失败，活在道中一定刚强，一定得胜，能够为主发光。好，再看，第三，诸位的传道者所说的话是可喜悦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，传道者又有专心审求可喜悦的言语，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。这是主所罗门所说的话，是你心中所愿望的，是合乎你的需要的，是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困难的啊，是你喜欢听的，你喜欢听的真道。但这些话也不是特意 说的好听，要讨人的喜悦，乃是诚诚实实按着真理而说的。传道者专心审求可喜悦的话言语啊，但是是品正直写的诚实话。所罗门所传讲的都是真实话，经验谈啊，有阅历的啊，有这个根源的，照样我们传福音的基督教的真理永远是真实的，是可以相信的，可以接受的啊！无论你听不听，你信不信，我们传世代，这个世代人心环境随时在改变，但是基本之道永不会改变。过去传有人信耶稣啊，今天传有人信耶稣啊，将来传有人信耶稣啊，圣灵之道基本之道永不改变。所以你看这个四福音约翰福音主耶稣内容讲到这个重生永生之道，一定要加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，实实在在。人的话没有人敢说，我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，人的话有瑕疵，不完全，不可靠。唯有生命之道是实实在在的，所以才会过去有人传有人信，现在也是，将来也是，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，不会随着时代人心改变嘛，实实在在，所以才有人信耶稣，才有这个教会一个一个建立起来啊。救恩之道真理是实实在在的啊，是凭着正直写的诚实话。好，我们再看11-12节，11-12节，大家看圣经呢啊，看圣经，看这个传道师。这两节是强调智慧人的言语啊，刚才是传道者的言语，现在是智慧人的言语，好像触滚。慧根注师的言语又像钉五的钉子，请告诉我谁能看懂这个话？张弟兄啊，你看懂不懂啊？你看过了哈、啊，你懂不懂这句话？有人说我懂，请你举手。不容易懂的，过去我也看不懂，也有参考别人写的书，加上年纪大了啊，经验多一点，我就懂了。智慧人的眼里好像出滚，这个是用耕耘来比喻说的，在古时候都是农业时代，那么农夫耕耘啊，手中带着一根有刺的棍子，就是我们说赶牛嘴啊，赶牛赶牛嘴。这个触梗可以使这一只一条耕耘往前走，也能够使这个耕耘尽力来耕作啊，也可以叫这个耕耘走向正路。这个耕耘在这一个刺滚的足印之下，能够离出正足的犁沟，也能够润平这个犁基，它没有走弯呢、啊。这一根赶牛锥可以指导它，我们都看过，我们回想一下啊。啊，你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回想一下，过去看到那个农夫在那边耕田，对不对啊？就这个，回一下，回一下。好，那么照样，智慧人的言语也能够叫听众心灵受感动， 以后能够兼得扎心，痛改前非啊，也可以使这个懒惰人隐形做工做事，使那些行在迷途中的人回转啊。这个是触梗啊，它的力量，它的作用。这个刺棍就好像古时候古代的时候那些书塾啊，书学书院书房书人的学堂啊，学房啊，那个老师手中的那一个教条藤条啊，看过没有，教条藤条我的伯父是一个教古学的啊，我读小学的时候啊，他就叫我去读，不要钱嘛，啊，叫我去读读读读读读读。那些古时候那些书啊，堂的老师手中都有一把这个藤条，教鞭的教鞭。他叫你四书五经都是要十倍的啊，从三字经啊、中阳啊、先进啊、大学啊啊，穷什么什么，我都忘记了，好多好多书都穷背，十倍十倍十倍。不懂啊，但是那个时候记性很强哦，啊，记性很强，都记得顶呱顶呱顶呱的烂熟的。好，他每一次叫好，好来，在我面前来背。如果你背不出来，一句话背不对了，好，手伸出来就啪啦按一下，这个我尝过啊，我知道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触梗呢，就好像古时候那个老师手上那一个教鞭啊，教鞭。主的道，生命之道，好像触滚，能够触透人心，也能够触透人心，归正啊，归正。好像武松节三千人以上听这个彼得讲道以后，他们说，哦，叫做扎心啊，扎心啊，我们当什么心才可以得救呢？是不是啊？保罗在这个大马士上被主耶稣光照呼召了，耶稣说啊，保扫罗扫罗啊啊，你啊逼迫我啊，你啊要逼害我啊，你是男的。那么以后他这一句话，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六章，他在亚基巴王面前啊被抓，在那边诉说的时候，他说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印象啊，说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提刺，用脚提刺是难的啊！这一句话在《使徒行传》二十六章四十一节记载。哎，二十六章四十节，你用脚提刺是难的。扫罗，你真傻瓜！你能够避害我的道，你可以杀害我的信徒吗？啊！你用脚提刺，你只有自己吃亏、受伤、受害。是。多少罪人信耶稣以后生命改变，因为被主的道刺痛，人就恍然醒悟。多少冷淡的基督徒啊，也被主的道刺透了，就复兴了，再起来了。所以圣经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一剑更快，甚至于魂与灵骨节都能够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。神的道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，能够改变你这个人的行为，也能够洁净你的思想意念，让你整个人改头换面，完全改变。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每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都有这个经历，这个事实。你今天为什么信耶稣？你听到被这个神的话刺梗刺透了，刺痛了，你喜怒了呀，我不应该啊，做这个做那个啊，我是有罪人，我信耶稣。如果没有被这个刺梗刺透刺痛，这个人就不容易悔改，真正信主重生。我们再看 罪人的眼里好像刺梗，会中枢之书的眼里又像钉稳的钉子。什么意思？好像钉稳的钉子。这个是说到那个牛啊，耕牛的那个筋上的那个轭的钉子，你知道吧？那个轭这样圆圆的，这一根啊，那么有一个两根针钉子把这个钉稳，钉稳了 啊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啊，知道啊。那么会中之师的眼里又像钉稳的钉子，会中之师的眼里就是在会堂里面讲道的人，就是今天的传道人吧，牧师。诸位人所说的话语好像这个钉稳的钉子，钉得很稳啊，钉得很稳，深刻在人的心中，使人这个心意坚定啊，不会做，不无论是做事或者是侍奉主啊，不会三心两意，有始无终。我们知道这个耕耘这个经上这个恶的钉子定得很稳了，牛的力量再大也挣不开也脱不掉的，绝对不可能啊！定得很稳很稳，拔不掉。照样神的话好像啊，神的话是带有能力，带有能力能够推动人应该做的，能够禁止拦阻人你不应该做的。在耶利米书那里说，耶和华的话岂不像火，像火焚烧人心啊，把那个人的污秽肮脏烧掉，又像能够打碎的磐石的大锤啊，又像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啊，大锤蛤蟆蛤蟆大锤。主的道好像大锤，大锤能够打碎人心的刚硬啊，也有力量定稳呢、啊，安正人的心的偏差啊，偏差。我看到一个见证，一个见证，有一位留学生啊，刚刚信主的时候很热心，很爱主，有去很追求，很追求。那么生活很简单，留学生嘛，很简单，很朴素。啊，毕业以后拿到学位了啊，找到工作了，环境大大改变，改变，就大大的啊，就慢慢的冷淡离开神，他的心不像以前那么火热，那么追求。像这个世界，世界啊，工作越换越好嘛，啊，收入越来越多嘛，房子越买越大，礼拜堂越跑越小，车子越换越新，啊，礼拜堂跑的越来越少，啊，晚上也不参加聚会，很多人就冷淡下去了。有一天参加一个特会，听到说。不要爱世界和其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护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这个话他都知道，他以前也听过，神机会被打。哎，感谢神，圣灵动工啊，领受这个恩膏的教训，被神的道抓到了，刺梗啊，刺透了，刺痛了，整个人就恍然大悟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啊，醒过来。是啊，我们曾经何时那么热心，那么爱主，那么追求，现在神既然这样赏赐给我们，轰轰轰轰的应该要更热心，更追求，更爱神啊。感谢神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重新起来了，被主的道纠正安正，好像这个牛钉子被那个钉子钉稳了，安正了。是的，有对冷淡的基督徒经过一场的患难，或者经过一场大病，被神的大锤呀、啊、一打，醒过来了啊，被主的道安正，人改变了呀。神的话有这么大的能力呀、啊、
为什么教会不管大小教会总有一些比较热心爱主的基督徒，主的道会安正人心，会定稳人心，改变人心啊！他知道宝贝宝贝啊，尽管我什么都有，我不能够离开神，不能够离开神的道。你们教会也是一样啊，人不多，但是总有一般人在这里守住啊，在神的话语中，所以还是这样可以敬拜，可以侍奉，感谢神。好，我们再看十三十四啊，请看十三节十四节。我还没讲这个，对对，对对，还有一点，第三啊，我还没讲到第三，对，那么智慧人的言语好像树根，慧中著述的言语又像地弩的钉子啊。第三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述的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述的啊啊，这一句话什么意思？这些话都是一个牧者所述的。智慧人的眼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？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出于一位牧者所赐的。什么意思？这里说神的话有能力，都是出于一个源头，一个牧者所赐的。神的话人传讲，我在传讲，生命工作，这样说出来的话才有生命的活力，生命的活力才能够供应人、造就人、帮助人。不像人的话、人的著作再好，也不过就只能给一点知识、一点学问，再讲你怎么样深到你道理、头头是道啊，只能够增加你一点知识、学问。不可能给人生命的活力。有时候你话语，人的话听多了，你书看多了，反而会使你的身心疲倦。所以你看十二节，所罗门说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诫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今天人就是说我多读书，多看书啊，研究这个研究那个，是增加很多学问知识，但是会让人身心疲倦啊。所以所罗门啊，他说还有一层我还没讲完的，还是要讲的，很重要的。你当受劝诫，读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是的，我们看到好多留学生呢，年纪轻轻的啊，拼命的读书研究研究，头发就白白了啊。像我们这个头脑简单啊，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健壮的人，头发都不白啊，不白啊。所以实在是啊，这个话一点没有错啊，没有错。好，实在我再说啊，读书多，你增加学问知识，不能够改变人的罪性，不能啊！你没有得到这个生命之道，改变不了的。教育家那个罗素，他讲过一句话：人不受教育只是笨，不受教育只是笨，受了教育反而变坏。请问？笨人、坏人，哪一种比较可怕？大家说，笨人、坏人，哪一种比较可怕？对，当然这个道理很简单嘛，笨人嘛，头脑差一点嘛，书读少一点嘛，我都打工也无所谓嘛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太大危害这个社会人情。哦，这个坏人可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得了啊，所以。不一定读书都是好人啊，书读的越多啊，那个做的坏事更大更可怕啊。那个经济危机啊，你知道啊、哦、经济危机你告诉我啦，这个人心贪婪啊，华尔街那些人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，对不对？马教授是不是啊？
你阿门啊，你先插点头嘛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所以，好好的听到，好好的听到，唯有主的道、生命之道，才能够有力量改变人心，啊，给人这个生命的活力，怎么样生活，怎么样做人做事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结论啊，现在看十三节啊，十三十四，十三节，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。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个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我常常说，传道书有道理，有哲理，有论理，有真理。最后，传道书在强调，唯有传道者的言语，智慧人的言语才是真理，才能够使人真正认识神，敬畏神。所以他说，这些事都已经听过了啊，前面所说的十几章你都听过了。总意啊，总而言之，归纳起来就是敬畏神、谨守他的诫命，这个是人所当尽的本论。人所当尽的本论是敬畏神，因为人是神所造的啊，是神所救赎的，又是神所爱的，所以人应该好好的敬畏神。在传道书里面一共七次提到敬畏神，七次。在真言书里面一共提到21次，21次敬畏神啊。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神最看重的就是敬畏神的心啊，一个敬畏神的心。我们来这里这礼拜存着敬虔的心，听好，敬虔，还要存着敬畏的心。实话，哦，这个人是不配啊，常常嘴巴、行为啊、思想啊、意念啊，啊，污秽肮脏啊，亏欠你啊，饶恕我吧！你的宝血，耶稣的宝血，赦免膝盖，洗净我的罪吧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，敬畏的心啊！但是我们多半知道敬拜、敬拜，做礼拜、做礼拜啊，不太注重这个敬畏。诗人说啊，他来到神面前凭着神的慈爱，能够来是凭着神丰盛的慈爱。你今天能够来啊，能够来啊，是凭着神丰盛的慈爱。如果神的爱把你啊离开你了，你就不一定会来哦，不一定能来哦，不一定肯来哦，对不对啊？感谢神，好像那个罗伊的这个父母亲啊，这个年纪这么大了啊，我去年看过他啊，我一早就认识他们啊，今年又看到他啊。90多岁，他们能够来是凭着神的慈爱，进入神的院中，在这里敬拜神。所以我要存心敬畏啊，诗人说，所以我要存心敬畏，向你的圣殿下拜。所以我们要敬拜，也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啊，来到神面前。我们要一生一世都要存着敬畏的心度路，度我们在人生短暂的路子。好，第二，人的生活表现应当遵循神的诫命啊。人对神如果存着敬畏的心，当然了，就必会谨守他的诫命，因为神的诫命乃是人生活的标准，也是对神对人的一个要求。弟兄姊妹，敬畏神、谨守他的诫命，这个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原文是，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啊！大家注意听，原文是，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。早在400多年前呢，神学家加尔文他就勉励那一个初代的基督徒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最正确也最直接的感恩的方式，就是轻看今生，莫想天国的永生。我再讲一次，最正确、最直接的感恩的方式，就是轻看今生，莫想天国的永生。
一个人多多思念天上的事，天国的永生。多思念天上的事，天上的事，自然智慧轻看地上的事，轻看今生。他就不会狂热地寻求这个财富名望啊，在那边吃喝享乐，因为知道信耶稣得永生是人生最大也是最终的指望，因为这个才是人生命的全部，全部。其他你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只是生命中的点点滴滴，零零碎碎，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，都会改变，都不真实不持久。所以敬畏神，谨守祂诫命，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。今天这篇道理请大家记住，对，记住这句话，这个就是这一篇道理的中心，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，最重要的，最宝贝的。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动荡动乱，天天天灾，更是很多人祸，你我所拥有的一切身外之物，不过是生命中的一点点点点滴滴零零碎碎，没有永存的价值，也带不走，会喜欢会改变，唯有敬畏神，谨守祂诫命，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，生命中的全部。好，看最后一节，大家看十四节，是不是？因为人所做的事，人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良的，三十二啊，无论是三十二，神都必审论。好，最后所罗门说到，人生的终极就是审判。奇怪，我请问大家。有行作证，你可以讲啊，可以写啊。为什么偏偏写完传道诗，用这个审判做结诗？什么意思？丹尼兄，你听懂？你明白吗？告诉我为什么？你讲，你讲嘛，讲说不要紧的。啊，你行作证你可以讲啊，为什么偏偏要讲这个审判做结诗呢？想到没有？想不出来。啊，没关系，因为这个传道书啊，我们知道哈，是热论到人在日光之下，人在日光之下一生所做的事，一生所做的事。那么你今天所行所做的事，终极最后都要受神的审判，因为这个是世人最终必受的报应，神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上帝不但是创造的主，救赎的主，也是审判的主。啊，人可以拒绝他的救赎，你可以拒绝，你可以不听，不行。但人不能够拒绝他的审判。上帝的审判最彻底、最认真、最公平、最公正，善恶明显隐藏的事都要审判，都要审判。人所做的事是指的显明的事，看出来的事，被人知道的事啊。当然了，你犯法被抓到审判啊，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，暗中做的，隐藏的事，隐藏的事，没有被发现的，没有被这个法律制裁的事，将来神要算账，神要审判，他是公义的神。圣经说，在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前书，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大家动一动，动一动，动一动。提摩太前书，来，大家看来，动一动，动一动。第五章啊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，看一下哈，不然就会睡觉。传道书第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，找到没有？第五章24、25，一起来读来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。24，一起来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案前；有些人的罪是以跟后随后跟下去，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够隐藏啊！这里清楚告诉我们，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啊，今天被发现，被这个发现这个审判了，如同先到审判地案前。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，随后跟了去的啊，就是隐藏的事，隐藏的事。你今天所行所做的没有被人发现，没有被这个法律制裁，在神那边已经案件记载在案件里面。你死的时候就跟着你去，将来就是根据这个案件来审判。所以我们明白啊，今天人所行的事啊，都有记录啊，啊，在宝座前都有一个案卷啊，人就悔改认罪信耶稣，才能够免去这个审判。这一句我们应该相信了、啊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啊，那个照相机啊，这个很多啊，你一举一动啊，那些抓到那个小偷啊，抢劫什么，有照相机跑不掉，走不掉啊。所以神更厉害，人有这个头脑，这个智慧，那神不要说了啊，全知全能的神。所以这个道理过去我们不太会明白啊，现在没问题啊，一看就一目了然，就非常容易明白。好，弟兄姊妹。信耶稣得永生，这个真理啊，最宝贝，最宝贝啊，最宝贝。我们感谢主啊，听到这个生命之道，得到永生，这个真理最宝贝啊，最宝贝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圣经中，神命令耶稣要传永生之道，还为永生之道做见证。我们现在看两处圣经，好不好？很重要。好，约翰，大家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啊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这个非看不可啊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十二章啊，我们看四十九一起来读。49:50，十二章约翰49来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，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。故事我所讲的话，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父神差遣耶稣基督来，要他传永生之道，生命之道，而且是命令啊！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啊，很奇怪，什么叫命令？你非做不可啊！司令官下一个命令，部下非做不可啊！你不高兴得做，你一定要做啊！这个命令呢、啊，一定要顺从。那么奇怪啊，为什么天父命令耶稣你要传永生之道？难道耶稣不传？难道耶稣不懂得传？难道耶稣传的不完美不完整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强调这个永生的重要性，就这么一句话。好，再看，不但是命令，而且为这个信耶稣得永生做见证。大家请看，来约翰一书，大家看啊，约翰一书第五章，大家看啊，约翰一书第五章9-12啊，约翰一书第五章9-12一起来读吧，一起来读来。我们既受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应该领受了，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，信神的儿子就要有这个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撒谎的，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哦，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个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里，哎呀，这里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既然领受人的见证啊，牧师在这里讲到啊，讲见证啊，弟兄姊妹做见证啊，啊，那么神的见证就应该领受啊，更可靠啊，更真实的。啊，那么神做什么见证？是为他的儿子做见证，信他儿子的就有这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永生。你我想一想，看一看， 这个经中有什么真理 啊，有什么真理，哪一点真理？神命令，神义务做见证，
唯有永生之道。
永生之道啊，我们知道全部的圣经都是讲到这个重新永生之道，讲的最多就是谁？
约翰，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。
约翰曾经在这个巴摩海岛看到异象，天开了，天开了，看见天上众信徒啊，那么在那边敬拜神，天国的生活看得最清楚，看得清楚，所以他对永生之道最有把握，最坚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啊，啊，信耶稣啊！如果只盼望在今生得到主的恩典啊，享受这个享受那个，得这个得那个，这个是不够的，不够的。如果主在今生有指望，比众人更可怜啊！我们要坚信永生之道，要多多默想天国的永生，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。这个真理最宝贝，所以神命令又做见证。苏联有一个哲学家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含有真理的一个字，含有宝贝的真理的一个字，比它的分量比这个世界更重。含有真理的一个字的分量比世界还重啊！也许你听到，过去我也是，哪有这么严重啊？一个字，含有真理的一个字比这个世界还重。强调一件事，你真正得到这个真理啊，永生之道，信耶稣没有什么可比的，没有什么可比的。有什么真理比信耶稣得救得永生更宝贵、更贵重、更重要？为什么？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谢神啊！我们信耶稣这一辈子没有白过，没有白活了。你真的信了耶稣啊，真的。因为这个是你生命的全部，盼望马教授啊，希望你信耶稣啊，赵青山啊，信耶稣、啊，真的，今天你所有的都是点点滴滴、零零碎碎，信耶稣、啊、得永生才是生命的全部。我们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的仆人呢、啊，也是一个君王所罗门。他有智慧，也是一个爱神的一个传道者，他写出这么宝贝的有深奥的这个真理生命之道，让我们能够看到，能够听到，能够明白。神啊，没有什么可面目的，没有什么可喜爱的，人生一下就过去了，唯有你的话真理永远安定在天。我们所渴慕所追求就是你的真理，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全部。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能够明白，能够领受，能够记住在心中，欢呼思想，这个人就有福了。谢谢主的同在，用你的话语造就弟兄姊妹。谢谢主，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